我们开始进入雅各伯书的正文啊，正文就一节一节的来读一读啊。首先就是给了各位一个简单的经文的讲义，称为工作经文嘛啊。我们就看第一段，一开始就是信件的开始啊。那么我们已经读过非常多这个新约的书信作品嘛啊，所以一开始一定是有信的开头啊。那么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书信的开头特别短，就一节而已啊。好，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啊，祝善居的十二支派安好。好，我们前面在一开始导读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我们认为啊，至少我是这个思想啊，作者并不是这个主的兄弟啊，这个雅各伯自己所写，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这个作者本身就隐瞒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呢用这个雅各伯啊，主的兄弟，就是当初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者啊，来开始哈。那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好，说不定啊，就是很想，就是很可能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耶稣的时代之后呢，这一个在耶路撒冷服务的这一个雅各伯啊，主的兄弟，他可能当时也许特别的热心。我们也知道哈，其实我们教会的传统一般相信，在保禄服传之后啊，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离开嘛，对外邦地区，总有人来把他搞破坏，对不对？一般我们说那个是什么虔诚的或严格的犹太基督徒，通常我们都会归给说雅各伯的门徒。当然不一定只有他，但他是一个基本的代表嘛。那很可能这一个雅各伯在一开始就常常被人称为是亚威的仆人，也许是这个背景呢，所以作者呢还这么介绍。因为呢这个自我介绍很特别，他说雅各伯哈，雅各伯，我们这边我们的圣经的经文是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按希腊文的逐字的翻译是雅各伯，天主的仆人及主耶稣基督的啊，你当然可以加上，因为这个是所有个的问题嘛，所以这个是就是在一开始称自己为天主的仆人呢，非常的不寻常呢啊，因为新约的作品呢，特别是保禄，都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但我们今天讲这个天主跟耶稣啊，跟圣神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但是呢，在那么早的教会，在第一世纪还没有我们今天的信仰的格式，所以呢，他这边讲的天主的仆人，当然是让我们想起，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亚威的仆人，或者旧约当中哈、啊，这一个我们最常最想起的是什么？是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面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的连结了，那我们就不会奇怪，因为就综合一下教会的整个传统的讲法，我们知道过去对于这个保禄的这一个服传之后呢，他们对于外邦人是不是需要变成犹太人等等的问题啊，那么基本上比较属于严格的犹太传统的看法，就是这一位雅各伯啊，这边这个作者说愿意用这个名字，耶稣的兄弟，耶稣的门徒等等的，那可能这个原因呢，这边是他也写也这么称呼自己是天主的仆人，跟旧约特别的连结啊。这是关于这个作者啊，他的介绍啊，他把自己的名字身份隐藏下来，用了一个耶稣的兄弟的名字雅各伯来做他的作品的发表。那么接着是问候词啊，问候词啊，就是他的祝福是祝他们安好，问候谁呢？就写作的对象嘛哈。善居的十二支派，那这边当然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这是个新约的作品嘛，啊，十二支派早就没有了，啊，其实我们前天的弥撒的读经有跟各位解释过，在这一个用了耶利米亚先知31章那段话嘛，对，就天主怎么样要重新恢复以色列家跟这个犹大家。啊，家族，那就是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嘛，有10个支派，然后呢，犹大家就是南国2个支派。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亚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北国早就灭了，啊，南国呢，我们很难说，因为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写。我们说在南国的灭亡的最后的时段是耶利米亚生活的时代， 啊，他可能已经放逐之后他还在生活，那是那个时候写的不知道啊。反正制作前后，那可以想象，就是基本上在犹太他们的北国跟南国基本上都已经毁灭的时候，那十二支派已经只能够做纪念了，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嘛。但是呢，现在当然谈的是那是新约的十二支派了，就是象征性的耶稣收了十二个宗徒或十二个使徒，然后呢要纪念这个新的天主的新的子民新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这边所用的，这当然这边谈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了当然这个作者眼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这边讲的散居在哪里呢，就没有讲清楚了那可能就是更普及一般地方。如果要能够现实性的说的话，那如果他是假设这一个耶稣的兄弟雅各伯是活在耶路撒冷最耶稣去世和领导教会的人的话，那他可能以他眼间所看的大概就比较是巴勒斯坦跟叙利亚那如果说我们讲再加上他这个雅各伯的门徒们去搞破坏这个保罗的这一个工作成果的话，当然就包含那个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这具体我们很难说，但是我们知道这十二支派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所以他告诉我们基督信仰基督徒团体有一个非常深的根是跟以色列民族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不希望基督徒现在成为基督徒了，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希望他们能够记得这个信仰的犹太根源我们的信仰是从犹太那个根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好，然后祝福他们安好那安好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了这个希腊文是这个 shireen 它其实是喜乐喜乐这是希腊的语言，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在书信，他们常常这样问候的你开心吧，你喜乐吧，或者说你生活幸福吧，我们讲幸福这个，但是我们翻成安好也没什么大问题，这当然这个一样的意思，不同的字眼而已，不只是说从文字本身来看呢，那么应该是喜乐因为很清楚，下面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就要读到了就是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文字的连结嘛，就他这个他的文章的一直往前推进，他是前面跟后面是环环相扣的那么这一个我们这边所读的东西当然是中文的翻译嘛，就我前面说如果我们按照那个希腊文的字按照逐字翻译的话，这边说好这个我们说雅各伯天主的仆人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住散居的十二支派喜乐，然后呢你们喜乐吧，我的弟兄们，当你们陷入试探的时候，这个都是连在一起了好，我们当然是不是要这边要跟各位卖弄希腊文，没这个意思，只是说你可以看见那个写的字就是翻译其实蛮关键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前辈们他们这种翻译并没有错，他们只是把中文弄得美一点点而已，这是翻译的困境，你要变得文雅还是要逐字的诚实忠实，这很困难嘛。但这些文字的特性呢，如果要翻译的文雅的话，就常常翻译的不见了，所以这个是对翻译这个非常大的困难。好，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光是个问候语问候他们喜乐这个希腊传统你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应该的犹太根不深了，因为犹太人的问候是和平 shalom 你读保罗的信都是祝大家平安平安，然后会保罗会加上喜乐，但是他保罗是同时融合了希腊的问候语跟犹太的传统问候语那我们的印象是这一个耶稣的兄弟雅各伯耶路撒冷的主教，他是非常硬的要遵守犹太传统的，你这边讲他写用个希腊字来写信蛮怪的，就是我们按照常理推论嘛，对不对？这样讲我这个但是我们要慢慢练习，我们只能够按常理推论，我不能跟各位百分之百的证，我们只能有文字嘛，对不对？那这也是很大的困难，就我这次去这个就是去服务嘛，就是很多神父对我，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次听我上课，他们很痛苦就是他们有他们既定的认识嘛，也不是坏的，是这样讲的，他们好像觉得我讲的东西很新， 我说其实这个也不怎么太新，只是我们就能根据这个新的这个学习，其实我学习都回来都已经快三十年了，那我学的是怎么样，是我读书以前二三年前你的肯定东西，只因为这个资讯的传递的困难，所以我说我现在都讲的东西其实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很稳定的思想，只是我们因为活在东方，回来这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我们有机会接触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那最后他们就怀疑说，是不是我们以前讲的就错了？我很想说是，可这个太直，我说就是现在有不同的理解嘛。啊，因为我们的学习，不然我们怎么会说这个一直往前去，有这个新的研究，新的研究成果嘛。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他们神父们已经在实际的问题工作已经讲的非常多了嘛。啊，我只是说我现在讲东西呢，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我也不能强迫你接受，对不对？但你要想的是啊，这个整个的论证的过程合理不合理？啊，不要只单纯因为不一样啊，我如果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学一遍就是再也不用再学了嘛。但连这个都很困难。你可以知道那个讨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好，但我也明白，就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好，我们看第二段了哈，就第一段做一节，就是信的开始。好，那第二段他直接进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谈诱惑。我念一下第2到第18节哈，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忍，但这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而从不折次的天主祈求，天主必赐给他。不过祈求时要有信心，绝不可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径上异变无定。贫贱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富有的却要因自卑而夸耀，因为他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一出来带着热风将草晒枯，它的花便凋谢了，它的美丽也消失了。富有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上也要这样衰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人受诱惑，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耳诱，然后私欲怀孕，便产生出罪恶，罪恶完成之后，遂生出死亡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切不要错误，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都是从上，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出果。好，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呢，我们先看前面这一个三节嘛，第2到第4节，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呼吁。那这呼吁呢，其实是个教，就是教导嘛，就是怎么说，和天主有紧密联系的人，好，这边谈的是弟兄们，是我的弟兄们，一定是基督徒，啊，跟我一样的，在教会内，我们被称为弟兄姐妹，啊，所以跟天主有紧密联系的基督徒们，啊，在生命中碰到了考验跟试探，或者说碰到苦难。他怎么样？他应该喜乐，他应该为此而喜乐。所以信耶稣很倒霉，对不对？碰到苦难要喜乐啊！这个我一直想说，这个你看圣经就是直接给我们这么教的嘛 啊，其实这个思想啊，就是跟天主关系紧密的人，好，我们暂时不谈基督徒吧，就包括犹太传统啊，其实跟天主关系紧密啊，遭受考验。你想想看，我们读过的智慧书啊，智慧书对不对？这些人被自称为天主的儿子，对不对？让恶人受不了嘛，迫害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思想其实在旧约里面是非常广泛的啊。而且初期教会他们很早就接受这个主题，而且怎么样继续的发挥传递下去的啊。其实我觉得可惜的，我也没办法去考证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思想断掉了。我们现在传福音，你信耶稣你是平安的，你开心的，天主保佑你发大财啊，不知道这个发大财大家都不会说，对不对啊？你可以看看这对，可以你真的仔细读圣经啊，他谈当也谈平安，但另外一种谈法，这边很清楚的嘛。你可以看见在旧约，比如说我们上主受苦回应的诗歌，或者我们读到这个智慧篇一人受苦的啊。那么到了新约呢，一样有我们看几个别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啊，第五章啊，第三节。保禄说的哈，他说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对不对？一样的哈。然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失望啊。这是你看，这是一个信仰的培育的，你看的哈。所以他先讲了这些困境呢，我们最终应该要欢悦，他让我们得到好处的。好，这是罗马书的讲法。另外一个做法是伯特禄前书啊，伯特禄前书谈的很多这个受苦难的啊，什么预告，明天早上我们堂区要读伯特禄前书了啊，欢迎各位7点钟来，好不好啊？伯特禄前书第一章哈，第6节，他说：“为此你们要欢悦啊，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好，这个苦难呢是为了让你们信德得以坚炼，比经过火炼而仁义消逝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什么？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所以很清楚的哈。因着磨难要喜乐，可是呢，不是那个磨难本身，而是磨难考验有价值。我们不会为了苦而追寻苦，不会的啊，不会的。就是我们知道，只是说这个苦难呢是要带给我们最深的祝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边的雅各伯书一开始啊，第1章的2到4节，罗马书我跟各位举第5章的3到4节。不都是前书第1章6到7节，可以看见啊，这些经文的背后很清楚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啊，是犹太的共同的传统。这每一个作者呢，他们活在那个非常深的传统当中，他们知道苦难会让他们跟神更接近啊。然后呢，那这个存在他们任何的现实的环境当中，他们可以做一些变化。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这边所读的雅各伯书第1章2到4节。跟罗马书跟伯特禄前书的内容是一样的，核心是一致，他按照他们当时的具体的情境，作者会稍微有些变化，所以在文字上有一点不一样啊，这是很清楚一个非常深的这个传统的根啊。那其实我读到这边，我就是刚跟各位分享过，我觉得很希望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强调这个了。我现在很少强调，可能我们日子过得慢慢的比较好了或怎么样，不知道。好，无论如何，好，这边我们看第2节一开，作者说怎么样？他呼吁弟兄们啊，当他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充满喜乐。你可以相信吗？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充满试探的，在那个年代里一定的。所以作者就直接劝他们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些迫害了，所以我们就也不提这个主题了。好，所以他是劝勉基督徒啊，如果呢？他陷入一种困境啊，非常可怜痛苦窘困，而且呢怎么样，不是自己造成的，外来的啊，外来的，你要说自己造成，只因为他们的信仰啊，这个情况他们应该要喜乐啊。如果自己造成的话就活该嘛，对不对？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很明显是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作者称这个情况呢是试探，是考验啊，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处境，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不喜欢，我们希望逃避。那作者说，这时候呢怎么样？很清楚，是天主要考验我们。但是呢，天主借着这一切呢，不仅仅是单纯的考验，因为考验是为了坚强嘛。啊， 他考验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坚强，对不对？不锻炼怎么会成长呢？好，所以怎么样，很清楚的，我们的信德要因此，然后怎么样，所以他要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在喜乐的态度当中坚忍啊，坚忍在日常生活里面各种令我们讨厌的情况，不喜欢的情况。我们通常我们就是逃嘛，对不对？或者忍可能是逃无可逃，对不对？我们看见，对不对？当一个基督徒在那个在整个外邦世界包围的时候，譬如叫你纳税啊，譬如叫你各种的这个，我们就其实想一想那个智慧篇就好了。第二章、第三章的一人被折磨到死亡啊，只因为他们太好，不是他们做坏事，他们太好，让那些坏人讨厌嘛，这是磨难。这是考验，而且在那个年代他们也无处可去。我们今天也说太环境不好啊，这个地方没工作做，换地方工作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以前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容易的啊，你说谁也舍不得离开家，整个家族要徒步的旅行跟迁移，那谈何容易啊。所以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只能够忍耐。这个是作者说，这是信德的成长的机会。而这样成长呢，怎么样？他就说了，那会让我们的生命啊，会达到成全而又完备，到毫无欠缺的这个境地。好，这成全完备其实就是完美了 ，perfect， 就这个意思 ，perfection 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雅各伯书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强调我们人的完美。我们知道哈，这个成全当来自于天主嘛。我们跟各位在那个导言提过了，雅各伯书在新约当中啊，跟他最近应该是马窦福音，对不对？那我们马窦福音三宗圣训说了嘛，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因为你们的父是成全的。这边是当然是一样的背景可以去想的。他说成全而又完备，毫无缺欠，怎么可能呢？透过考验。所以说碰到考验，碰到生活的情境我们不喜欢，怎么样？应该大喜乐。意思是充满喜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根本的主题啊，在整个的作品里面啊，完美啊、成全啊，是一直出现。大家放在心上，心在放在心，一读下去啊，它会一直会出现在不同的脉络、不同的形式跑出来。就这个整个作品的根本的主题。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过去啊，这个字啊，一样的字会随着年代意思会变嘛，对不对？那这个成全啊，在古老的比较早期的旧约作品呢，他谈的是什么？是毫不分心的爱天主。换句话说，不跟外邦的神明有任何关系。你知道我们可以看见，对不对？在最古老的，比如说梅瑟五书里面，他谈什么？如果你去跟外邦神明谈，就通奸嘛，对不对？天主是度爱的神啊，这比较早。那比较晚期的，比如说智慧文学。那这个圆满呢跟成全呢就慢慢的变成什么，就是非常圆满的遵守法律了，就很清楚。你可以看见这个跟神的那个生命的动态的连结啊，就转变成近代的伦理规矩守法律，这是一样。其实新约在任何宗教，在基督信仰一样的发展，我就跟举这个例子，像这个我们读过的，这个我们马上要到了这个圣周四嘛，对不对？这望福音，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对不对？一开始伯多禄拒绝嘛，也是说如果我不洗礼，你跟我没关系，无份嘛，就是我们就没有生命的交流的意思了。那一次解释啊，在对话当中已经解释了，耶稣洗脚，耶稣为你洗脚，把我放到最低。就是我死掉了，生命给你，这个意思。可是耶稣洗完脚以后呢，坐下来穿上衣服，对不对？开始讲道理了。你们称我为老师为主，对，我本来就是。然后呢，师父怎么做，徒弟怎么做，那成了伦理教导了，教伦理，教你怎么生活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了，这都是我们教会都有这个发展嘛。那麻烦就是说，教伦理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是正确的。可是麻烦就教这个伦理就变成这就好像是沉重的负担，守规矩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是跟那个天主啊，跟耶稣生命的联系，那自然就守规矩了。只因为我们慢慢的跟那个联系弱了，那么就靠规矩来束缚人了啊。 其实这个蛮特别的一个就跟我们一般的思想可能很不太连接。我们从小特别是我们华人对不对，我们学很多规矩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很少去明白这规矩从哪来的。那至少基督信仰是什么？是先跟天主，先和耶稣基督产生的关系。所以保禄书信是很清楚对不对，前半段先讲教义嘛。那我们有这样的信仰，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生活。这保禄的生活不是靠这个，不是靠那个法律把人给绑住，他只告诉我们，如果我真的跟天主有这么好的一个关联的话，这么亲密的来往，我知道耶稣把他生命给了我，那我就活耶稣的生命，我自然就会有这一套好的。那只是在当时现实里面，他就用语言讲，我慢慢的变成我们比较注意后面的伦理的教导，我们反而忽略了前面的跟神的关系。我自己想啊，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基督信仰最大的困境。我们只剩下这些礼规啊、教条，我们真的跟神的这个直接来往那个关系弱，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真正的祈祷啊，所以我们礼仪变成这个行礼如仪，就是我们在真的感恩礼里面，在自己读经里面，我们的努力啊，跟天主产生关联的努力就比较少。那这那就变成信仰，就变成一般人说的信天主很辛苦很累，对不对？规矩那么多，对不对？那最麻烦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发展，我就是想这个事。那我们就看能不能够去练习、啊、跟天主真的产生关系。好，这是第一个二到四节啊，碰到各种试探怎么样，其实让我跟天主增加关系的机会。好，第二小我在五到八节啊。那么说你们谁如果缺乏智慧啊，你看这个缺乏是我们前面第四节结束是让你们什么都不缺。好，那万一你缺了智慧你就什么都缺了。好，这个缺乏是一个连接词，你看这个句子啊，从上句到下面发展。好，你们如果谁缺乏智慧呢，该像那慷慨施恩于众人从不责备的天主，从不责斥人的天主祈求，天主会赐给他啊智慧啊。不过呢，祈求要有信心，不可怀疑啊。你怀疑的人像海里的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啊，不要妄想从主那得到什么啊。三心两意的人，在一切的行径上就易变如定。好，那么这边谈的这个缺乏是把文句上连结，这边谈的内容呢是智慧。那么智慧呢，当然什么智慧其实就连接前面的啊，它是帮助人圆满跟完美的啊，就是这边是把这一个前面讲的生命的圆满，生命的满全啊，就用智慧来表达，换了个方式表达了啊。我们在下面也会读到的，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智慧书旧约就有写过，这么智慧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在人当中啊，即便有人是完人啊，如果没有你的智慧，没有天的，这不算什么，真的不算，这很清楚嘛，就完人完美的啊，完美就是天主的智慧的原因造成。这边是换了个方式讲的，很清楚。好，那这个是把智慧啊，就等同于这个生命的圆满跟完美啊，那的确是圣经旧约特别是智慧作品就有的材料。然后呢，各位听过的在古木兰和在死海卷轴里面也有类似的写法。好，那么智慧我们也跟各位曾经在讲座望福音介绍过的嘛，就智慧这个字，如果你仔细读像智慧篇像箴言的话，这感觉上就是天主第二位了啊，我至少是预象啊，所以说这边谈智慧就是真正跟神完全在一起。所以这边所谈的这个完满跟智慧啊，是从哪里可以来呢？唯独从天主啊，只有天主。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怎么得到呢？求，唯一的嘛，求，求天主赏给我们这个恩典，而天主呢乐意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那我们读过智慧篇嘛，说智慧这个像个女郎，她每天早上站在门口，对不对啊？谁要找她一定看到她的很记得，所以这表达天主愿意把智慧给我们嘛。所以这还是非常深的，从那个智慧文学引申的这些思想嘛，我们该求。那么叫求到这个恩典呢，那么唯一的条件是满怀信赖，相信天主啊， 不怀疑啊，就这个条件就非常关键了哈，不怀疑的，满怀信赖的。好，其实如果我们不怀疑的话啊，那这个祈祷本身其实就已经实践了我们所求的东西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有来自于天主智慧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祈祷不怀疑啊。这有点像那个我们讲那个就是循环论证了，不，的确是如此的，就是他告诉我们，你要得智慧必须毫不怀疑的祈祷。那其实呢，毫不怀疑的祈祷本身就证明你有智慧，天主给你了啊，你这是你真正相信天主嘛。所以满怀信赖的祈祷者啊，他就表达了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天主。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的有谁呢？只有耶稣啊，不是吗？只有耶稣啊。所以那耶稣是怎么样，很清楚的，充满了智慧的，完美的天主前。所以这个把自己完全献给天主的态度，其基本上就是耶稣生命态度嘛，就证明了这个人怎么样，他已经得到了智慧，得到了完满，那天主就给他，他就成了这个作者所讲的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我相信耶稣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你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怎么讲，这很啰嗦哈，就绕口令一样，不，就这个意思啊。那你要问的是说，我们平常听这些老生常谈啊，我们听得很烦，对不对？那就问，那你实践就好了吗？就没人念你了吗？不是吗？小时候我们觉得爸爸妈妈一直啊很唠叨很唠叨，对不对？那这话一直讲，因为我们一直犯错啊，他也不爱讲啊，对不对？很有趣，这你可以看见这个东西，就我们讲这个智慧文学，说在旧约里面传在这个，这是老生常谈，的确是的。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嘛，努力把这个跳出那个，我们跳出把这个，我们是把这个我们所不想发碰到这些那么唠叨啊重复的课本，想要把它打断，很简单呢，你就当完全相信听主就好了。如果我们教友好像每天充满满在祈祷，我干嘛叫大家祈祷啊？就如果说每天早上我弥撒都来了，我干嘛叫大家报弥撒啊？我就不用叫了嘛，不用鼓励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当然知道现实情况是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每个人自己要对天主负责。但我们做这一个宣讲或者做服务人员，他就得不断不断的提醒跟邀请，这个意思。好，下一段9到11节哈，有很有趣的写法哈。贫贱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富有的要因自卑而夸耀。好，因为呢，他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一出来，带着热风就将草晒枯了，他的花就凋谢，他美丽也消失了。富有的人在自己行为上也要这样的衰落。好，这边很清楚是有两种人，贫穷的跟富有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前面啊也是两种人，怎么满怀信心的跟怀疑不定的，一样的，就是两组对立的情况啊。第5到第8节，它是两种基督徒，一个是满怀信赖，一个是怀疑不信。现在呢，另外一个对立方式都是基督徒，一个是贫穷的，一个是富有的。好，作者首先鼓励啊，贫穷的弟兄啊，加上弟兄啊，贫穷的弟兄怎么样？要思量他的高升，因着高升而喜乐。这穷人怎么高升呢？有奴隶他怎么生呢？成大奴隶吗？对不对？好，所以这边谈的应该是指他要像他现在成为基督徒，他的生命的尊严彻底改变了啊。他现在怎么样？在人间他还是奴隶嘛，很清楚，我们读过《腓勒孟书》，对不对？奴隶还是奴隶，他领的洗还是奴隶，他的主人领洗他还是奴隶，他不会因为主人领洗他也领洗，他就被主人怎么变成说，哎，我们是兄弟兄弟。我们在信仰内的确是兄弟，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的阶层，他还是奴隶跟主人。好，这边谈的是信仰的层次，而是这个穷人他因着成为基督徒，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尊严。什么尊严呢？他可以分享天国。前面跟我讲个例子吧，耶稣告诉伯多禄，你跟我有份还是无份啊？这是高升，你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所以我们会不会这么看我们的身份？我们基督徒就是啊，骄傲的不得了，我基督徒。本来应该的，我讲的骄傲是积极骄傲的正面的，不是积极骄傲，对不对？很清楚嘛，那的确是的。啊，那这个是有趣。你看这句话里面，它真的是有份于听。所以我们看下面啊，你先看第二章第五节，这个意思啊。啊，雅各伯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亲爱弟兄们，请听啊，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使他们富于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让穷人怎么样分享天国吗？对不对？”好，我希望各位注意到我们这边的课基本上我努力就是以经解经嘛，就你可以翻来覆去看，你经文就互相做解释的。所以这边我们是基于第二章第五节跟各位解释，不然这高深不好懂啊。这穷人生什么呢？我知道在当年那个社会环境里面，不会除非非常非常特别奴隶被主人释放的，但一般的情况很少。你可以看他的公开性嘛，对不对？现在那多少奴隶要读啊，那都变成那个自由人还得了？那主人就没工人啊，不可能的。所以这边从第二章第五节可以看，可以去理解，这边谈的是什么？他们因着这个信德，因着灵洗啊，成为相信神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有份于天主所许诺的天国了。好，这是谈到穷，就谈富人啊。啊，至于那些富有的。啊，第十节，富有的，好，注意到没有称他为弟兄了，啊，富有的，前面是贫穷的弟兄们，好，这边是怎么样？可以看见有点距离感，然后直接警告他，那你们富有的，不管你有什么，都可能失去的，啊，你有的一切都可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怎么样？像草上的花。啊，太阳一晒，风一吹就没有了。所以包含什么？这些人自己可能是已经谈到他们引以为傲的财富、社会地位等等的。所以怎么样？他警告啊，这些人呢不可心高气傲，不可自以为怎么高人一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立。他谈的是怎么样？他当然没有否认。富有人他们是过的生活是比较好的，生活其实比较，但说这一切呢跟这一个天主所许给我们这个国是不能较量的啊，不能比的。所以这富有人要问的，知道你现在的一切都可能失去了，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就说人到死亡就没有了嘛，对不对？看猪胎，记得这一个路加福音的故事吗？一个有人九千人怎么办呢？我的财产太多，谷物太多，盖个谷仓吧，对不对？也是那个说愚蠢的，你明天就死掉，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很可能嘛。好，这边谈的是，所以这边是把这个穷人跟富人对立的表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我们目前所看见这些思考的这个情况，是第五章跟第八节它有一个对立啊，相信的跟怀疑不信的。那第九到第十一节呢，是富有的跟贫穷的弟兄们啊。那这个是其实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是非常美的平行写法，是对立写。但我们当然这个中文就比较看不太出来，那我们解释一下还是可以跟得上的，很简单，对不对？好，那么所以这个可以是一个单元啊，它讲两个情况，是相同，就讲相同的事情。那么关键在第十二节啊，整个单元的结束啊，说什么？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记得我们怎么开始的吗？弟兄们，你们碰到试探就大喜乐，对不对？所以可以看见第十二节回到第二节，所以是这个我们讲那个前后呼应，对不对？所以第二到第十二节是一个段落啊，前面谈的是那个试探跟考验啊，前面是大喜的，那边是有福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都想起怎么征服八端嘛，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这是一样的语言格式啊，一样的啊。所以这边用的是那个最古老的犹太的那个得到天主祝福的语言格式。所以第二节跟第十二节像一个大的括号，我就把这个内容就框在一起。所以第二到第十二节一个大单元。好，那这边很清楚一个完整性，他谈的是又回到什么？第十二节什么？忍受试探有福，因为他如果经得起考验，就能够得到主向爱他人所给的生命的荣光。所以谈的是试探是天主给的考验嘛。所以我们在怎么这些关键的字喜乐 试探、考验、坚忍，啊，这些话当然是都是指向最生命的终极啊，我们的终极关怀。那这边说的是天主许的生命之关啊，就是怎么样真正的得到天主永恒的神，那就那个生命之关，当然是已经有那个什么，就过去的他们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比赛文学、比赛运动怎么样得到冠军，怎么戴上桂冠嘛，对不对？就那个，就这个得到奖品、奖赏的意识了。好，很清楚，这是一个刻意安排的，是第二到第十二节是一个单元，所以这整个的段落是很清楚的肯定啊。那么这边呢？跟旧约的犹太文学里面是有非常犹太的智慧文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这边谈这个有福的、征服的，当然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谈到，这些圣经也非常多的、非常多的类似的写法，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有福。好，受试探、能够坚忍的人是有福的啊，穷人啊被高举是有福的。怀着信赖的心啊，好好的向天主求智慧的人是有福的。后来反过来说啊，这个如果是怀疑不定啊，向天主祈祷不真诚的话，他得不到他所求的。如果是富有的人，他只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跟财富，不追求这个永恒的天主的许诺，他是没有福的。啊，就是很简单，就两种人的比较啊。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两种人比较是非常多的嘛，圣经有很多这种是这有福的跟没福的，水边的树或者是沙漠中的树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写法，这样子。所以很清楚，这边是怎么提到征服啊？说当在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啊，经得起考验的人怎么样？那么他就会知道怎么。这个天主呢会对那些爱天主的人给出他最大的赏报，就是，永远的生命，用生命之冠来表达嘛，很清楚的。好，我们前面也跟各位读过的，就是这个我亲爱的弟兄们，第二章第五节再读一次啊。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听吧，天主选了被世俗看为贫穷的人，让他们富于信德，然后怎么样许他们国度，给他们预许的国度。你可以放到旧约，就是那个预许的福地了嘛，对不对？当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天主给的不是在世上的这个财富子孙而已，而是什么真正的跟天主的永恒的生命、永恒之关。好，这是一个段落。好，当然我们就看见嘛，那有些人怎么样，他得不到，在生命中碰到困苦、碰到困难，远离了这一个真正的有福的情境，那么怎么来诱惑？下面从十三节开始谈与相反的情况啊，人受诱惑，人受诱惑，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因为天主呢不会为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啊。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而诱啊。然后呢，私欲怀孕，便产生罪恶。罪恶完成之后，遂生出死亡来。好，这边出现一个新的主题是诱惑。好，那这边所谈的怎么样，不再是那一些什么在世上啊，有些人什么，有些人是反对基督徒然后迫害我们啊，不是的啊，他不再是那些反对者啊，故意制造一些什么让人讨厌的情况，让人害怕，不再是这边什么。问题这边不再是这个外力的攻击，而是什么？那个引人犯罪的因素、诱惑从哪来的？那做的肯定从人的内在冒出来的，啊，不是外在的，啊，诱惑是自己心里跑出来的。好，所以他先强调怎么第一个诱惑不来自天主。这很有趣，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练天主经嘛。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你还需要求吗？天主会吗？好，这当然是就是古老的犹太的语风了，他们语言的风向。所以这边谈，他作者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个发展了啊。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写的时候已经讲，他说诱惑不来自天主的，啊，不是的。可以你可以想一下，所以很可能怎么样？过去啊， 过去在犹太的背景里面，因为他们把天主都讲成绝对的主动性嘛，对不对？我们读好多次，对不对？怎么耶天主怎么样不让人悔改，不让人听懂，对不对？那其实只是说最那个他们的思考的方式，那慢慢就有人会去误解，以为天主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人主张说天主会诱惑人啊，不，天主用各种事物考验人，不会去诱惑人的啊。所以这个思想是怎么样很清楚，是对于过去旧约的语言呢、啊、可能有误解而产生的。好清楚，好，所以很清楚，我们再看啊，这他这边强调天主不会被诱惑，他是绝对的完美的不被诱惑，他也怎么样，他也不诱惑人。好，我读一段，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一个内容，是德训篇呢、啊、德训篇十五章，你可以看，如果你有时候有圣经的话，德训篇十五章啊第十一节。好，这是作者就劝人，他说你不要说是上主使我没有智慧，自己笨，别怪天主啊，不要说是上主使我没有智慧，因为怎么，上主不做自己正悟的事啊，你也不要说他迷惑了我，因为呢他用不着罪人，凡是可恶的事上主都憎恨，也不许敬畏他的人碰到这些事。上主在起初造就人，给予他们自觉的能力，给他们定了法律和诫命，假使你愿意就能遵守他的诫命，成为一个忠信的人，完全在于你自愿啊。他在你面前安放了水跟火，你可以任意伸手选取，生死善恶都在人面前，人愿意哪样就赐给他那样。因为呢，上主的智慧是广大，他强而有力，不断地在查看万物，他的眼睛注视敬畏他的人，洞悉人的一切行为。而且天主不会做恶事的，而且不会诱惑，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思想，但是有一些别的语言啊，这些误会就好像觉得好像天主怎么会诱惑人，这边是就是断然的否定啊，天主不诱惑人啊，他也不被诱惑啊，那哪来的呢？这诱惑来自于自己的私欲啊。第十四节，每个人受诱惑是自己的私欲，所以怎么样，这边作者把这一些恶念就用的还是用那个非常深男女关系来比喻的啊，就是比诱惑人的妇女啊，所以这个他引诱人，然后呢把人就捆绑了。所以人一旦接受自己内心的那个私欲啊，这人向他屈服的话怎么样，他就能够怀孕啊，然后呢生出罪恶。好，那一旦罪恶怎么样，他真正的成了一个罪恶，实现出来怎么样，他就杀害了来自于天主的生命，所以就生出死亡啊。你回忆一下这个最初的创造的故事就是这样子 啊，对不对？当然你说魔鬼是诱惑，对不对？但是可以讲他是天，这个恶娃他就是想，他想跟天主一样，当然如果是别人带的话，能够他就开始就跟随想，这样这个讲的东西跟他说想的是一样，然后怎么样，他就吃了果子就犯了罪，对不对？然后让亚当也吃，结局呢死亡啊，就是犯，就是跟天主永远隔离的境界嘛。啊，这个大概是还是从最古老的事情一直衍生到新约里面，到了雅各伯书，还有这个内在的这个连结情况。那这种注意的，它是一句一句的啊，就是私欲，然后呢罪恶啊，私欲勾引，私欲怀孕，然后产生罪恶，最后产生死。你看，关键字是环环相扣，一个扣着一个下去啊。这个文字是很美的了。好，那么诱惑，我们看下面的哈，第十六到十八节。啊，就劝勉大家弄清楚真理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切不要错误啊！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都是从上，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出国。好，十六节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私欲引到下面的这一个赠与里面，就是从十三到十五节引到这一个简单的过渡，他会再一次的呼喊啊。前面说了，说这个私欲来自于自己，不来自于天主，是怎么样？ 不要错误了，因为天主给的呢样样都好啊。我们前面有天主造的样样都好，创世纪对不对？他今天说什么？天主给我们的样样都好，所以很清楚，他提醒弟兄们不要给自己一个错误的对于神的想象啊，天主观要正确啊，不要把天主当成可以诱惑的啊，更不要认为天主是诱惑我们的，不要认为天主会改变啊，或天主任何的阴暗面都没有的，天主是完美的，是好的，是美善，是至极的，一切的美好，所以一切来源呢，凡从天主来的怎么样都是好的。这天主被他称为什么？光明之父。当然这边可能有点的过去的那个整个的天体的表达在里面了啊，所以从天主而来的呢绝对不会是恶的。那么用光明这边是表含那个天体，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今天看到天体的星象对不对，那太阳是跟别的星象不一样，太阳是永远光明的，永远光明的。那别的星象呢跟着它会忽闪忽暗，这是一个简单的表达。那天主是什么？绝对的光明之父。好，然后呢从天主来的呢只有美好跟完善，所以跟前面14节那个私欲就相抵触了，不会的，私欲不会来自于天主，而是人。人如果一旦接受了私欲带来死亡，那反过来呢，人如果接受天主给我们的，那只有美好的，只有完善的，那我们的生命呢就变得跟天主一样，得到那个天主所给的生命。他怎么给我们呢？透过这个真理之言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借用一下这个若望福音吧，天主圣言就好了，就你真的是言，这好，就是所以天主呢像一个母亲般啊，把我们生了出来啊，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那这一切什么是经过天主之言啊，真理之言，换句话说就是他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或者说福音。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读的是新约作品嘛，这些话应该是放在这个作者的背后心里面的啊。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怎么样，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是最早这样最早的基督徒。这这个贾各伯传体认为他们是最早的，说的就是他们是天主重新的创造，靠着真理之言所重新创造的最初的果实。好，这边当然谈的是什么，基督信仰是天主的重新创造，天主在耶稣基督之内重新创造了万物，把这个天主本来的在他在他最早的那个创造什么是样样都好，因着这个罪恶的亚当跟厄娃那个罪恶的故事发展，人就开始怎么样远离了神，进入了死亡。那现在怎么样，这一切美好的一切完善的天主呢重新给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这是非常关键，我们这么可以理解。到第十八节它基本上所暗示就是洗礼啊，就是我们因着圣洗圣事所得到的这个最根本的表达了啊。那这个呢跟那个伯多禄前书啊就非常像啊。伯多禄前书第一章23节说什么，说我们是赖着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得以重生的，我们靠着天主永恒的圣言，是什么？不能坏的啊，是永远是好的那个种子，很清楚。就我们是因为好种子，是因为耶稣。但我们当然可以想到什么，在福音当中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这非常关键。这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现在读的雅各伯书，我们可以证明呢，他应该都是比较晚期写的作品，就我们前面所读过的一些东西，就比较早的作品，那么大概都在他的引用当中，就直接成了他的养分啊。他拿了一些他所曾经认识的、所听过的，或者不，也许是真正成为文字，或者别人在初期教会在宣传当中分享各种资讯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这，那编成他现在这个作品，而很清楚的怎么样说，在圣喜圣事的脉络当中怎么样，我们听见了真理之言，听见了天主什么生活的永恒的圣言，当然就是什么， 这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喜讯，或者耶稣生命的本身啊，耶稣生命的本身就是我们的福音，救援的喜讯。所以这基督徒洗礼的课程里面呢，最根本的啊，这是第一章的1-18节，我们第一个段落啊，你可以看见他谈的是人的生命的完美啊，人的生命的完美是天主赏赐给我们的，或者也可以说我们人生命里面真正应该追求的这个。那在追求这个我们靠的是什么？是靠着天主的真理之言，靠着圣言，靠着天主所赏赐的智慧。但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有很多的因素或者是人反对我们，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啊，那些外在的考验给我们麻烦的怎么样，但我们碰到时呢，应该要喜乐，大喜乐，对不对？那这是让我们证明我们真正相信天主的，让我们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主的智慧。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喜乐怎么满怀信心的祈祷嘛？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你可以说可以讲是原罪的创伤了啊，我们内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各种怪想法。那我在星期天讲到也跟各位谈到了一些这个因为有一些婚姻的关系，就是我们谈到说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就在婚姻上面出了状况，或者我们修道人，对不对？就离开了圣职，对不对？你说我们修道人神父，你说或者修女跟别的不应该的关发生这些男女的关系，是因为发生关系而离开圣职吗？不是的，是内心已经离开了圣职才发生关系。或者说，你我内心里面已经不再被这一个天主充满，那个完满啊，很清楚的完满啊，有一点点的空隙，魔鬼就会来。所以我内心里面怎么样，那个我不能够让我的私欲啊有机会发展，必须怎么样，又完全让天主那个完满啊，就毫无缺欠。如果我在圣召生活，我在婚姻生活觉得完毫无缺欠，我就可以过下去啊。但这不表示说没有困难的，这谈的一样的，有考验，有危险。碰到那个是让我们去证明我们是坚持的，我们是跟天主类的完满的人，我们是有福的。好，这第一段我们下星期跟各位从这个19节开始继续这个第二段。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